今天我们是新一季的课程，我们的题目叫做圣灵论。圣灵论它这个主题其实它是一个系统神学，在系统神学里面有很多讲到有关神的事情。那关于圣灵这方面呢，这个有很多的争议。所谓很多的争议，就是说在教会的里面有人对圣灵有不同的认识、不同的见解、不同的看法。那所以我们讲到圣灵论，我们这个用很多不同的角度来思考、来探讨啊。那圣灵我们一般来讲是在圣经上提到有关圣灵的事情啊。那要讲到圣灵的话，我们要先晓得我们的神啊，基督教所信奉的神啊，跟其他宗教有什么不一样。有个独特的一点啊，基督教，你看基督教的神跟伊斯兰教的神、跟印度或者说是民间宗教啊的神有什么不一样？
他们是人力的神。
他们是人力的神啊！如果我们再讲到的那个，比如说中国最大的神是谁？
啊，你说是人力代替神。
中国最大的神是玉皇大帝，是不是？
玉皇大帝，
玉皇大帝，你要看什么《西游记》的话，你就说玉皇大帝；你看《封神榜》的话，你看另外一个啊。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神话故事，很多的神其实不是一神的啊。我们讲到很多国家，他们的民族，他们所信奉的神是多神的啊。印度教的神有多少神呢？他们说有3亿3300万个神。那以前的话说，哇，没有人没有神那么多啊，神3亿3300万，现在人比神还多了啊。那个是有的叫多神，有的叫泛神啊。所以我们对神的认识本来就很多，就是人的想象啊，就是人去想这些事情。可是我们的信仰啊，基督教，我们讲基督教或者是犹太教，从犹太教开始，犹太教、基督教、天主教啊，还有伊斯兰教，我们叫做伊神教啊。伊神教的这个信仰的国家就是我们看，就这主要是三个啊。那中国呢，中国这个历史的发展演变啊，我们看这个神好像也是变得多神啊，或者泛神，因为受到印度的影响，受到还有从这个民间这个出发的影响。可是早期的话，我们在讲到神的时候，只讲了一个叫做，我们不是敬神，是敬天，对不对？好，我们把讲到天啊。所以讲天是一个无形的啊，没有办法很具体的。可是到后来的一个发展，变得就说神好像是好像一个人，因为在地上有皇帝嘛，然后有九品中正的这些官，所以我们在读《西游记》的时候，在看那个故事，哇，这个天上最大的那个就是玉皇大帝嘛，然后天兵天将，有多少个天兵天将？天上我们信仰的有没有天使天君？也有啊，天兵啊，这有10万天兵天将，够多了吧，对不对啊？那这个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时候，哇，没有一个是他的对手啊。那我们再讲到，就是这个是人所想象的一个宗教。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讲到神，他比较不是那么具体，不是那个像人拟人化的那种啊。有一种叫做波斯啊，他们信奉的叫做二元论啊，有没有听过？日月神教有没有听过？金庸的小说里面。那有没有听过拜火教？在历史上称为一个叫做拜火教啊，或者叫做仙教啊。那其实他们所信奉的是两个神啊，两个神的意思就是神有两个，一个是良善的神，一个是什么？邪恶的神嘛。因为这个世界上啊，你看世界上有没有善良的事情？有嘛啊。那世界上有没有邪恶的事情？也有，对不对啊？那善良的事情是谁创造的？当然是神创造的哈。那邪恶的事情谁创造的？那如果邪恶的事情是神创造的话，那神本身有邪恶的本质嘛，你知道？所以这个邪恶存不存在？这个世上有没有邪恶？有嘛啊。所以既然邪恶存在的话，那现在碰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神也创造邪恶的话，那表示神的里面有一个什么邪恶的本质。所以这个他们在神学上就讲不清楚啊。所以既然神是好的，是神是良善的话，那坏事绝对不是他做的啊。那坏事从哪里来？那一定要有一个创造者。所以这个波斯人他们所想象的就是有一个光明的，还跟黑暗的啊， 还有属灵的跟属肉体血气的，精神层面跟物质层面的不一样，是一个对抗的，这是他们的想象啊。那可是我们的信仰讲到说，神只有一神，独一的真神啊。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三位一体？在旧约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耶稣？有没有看到圣灵？好像不是很清楚，对不对啊？圣经上在讲到旧约的神的时候，讲到神是怎么样，是独一的真神啊。有没有讲到独一的真神？我们的主是什么？是独一的真神。一直到了耶稣的时候，就都讲神是一哈。如果你看到啊，这个生命记，在生命记就是摩西的那个时代啊，你看第六章，生命记，摩西神启示啊，他摩西遇见神，神就告诉他有关他的事情啊。然后神这个摩西问神说，你叫什么名字啊？神怎么说？我是啊，我们翻译成我是自有拥有的，我是自有拥有的神。这个是很难去理解啊，什么叫自有拥有？我是存在的，因为我们所有的存在的一定有一个开始，你的那个开始是怎么开始的？我是怎么开始出现的？我爸爸生的嘛，对不对？父母亲把我生下来，那我父母亲呢？是爷爷啊奶奶把他们生下来，一直推溯，那推溯到第一个人，他怎么来的呢？那是神创造的啊。那有的说石头蹦出来的哈，有的是，但有个开始。好，那再追溯，再开始呢？那这个第一个人是怎么来的？是神创造。那神是怎么来的呢？啊，所以这个就是自由拥有，这个就没有，因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空里面啊，我们所生活的时空是有限的，是有限的，是有个起点，有个开始。可是我们在讲到神的时候，它是一个无限的，它是一个永恒的。所以我们的思想啊，有时候想到永恒的事情，想到这个，我们有时候会怎么样？你再想下去，你会有点分裂了，或者疯狂，会不会？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也是在想，有时候我想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啊，实在那种感觉啊，那种感觉，我后来觉得是就是这么一回事情，因为我们是活在这个有限的时空，活在有限的时空里面，这个有限的东西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开始的时候是虚空混沌，是空虚的嘛，啊，但神进来的时候，神他是永恒，他是永恒永生的神，无限的神。当他进来的时候，创造了这个世界，可是这个世界还是一个有限的世界。我们活在一个有限的世界，活在有限的时空，有限的生命，所以我们去想到这个永恒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想不通，甚至到最后想，哦，我要疯掉了。想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想到死亡，对不对？那死亡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个惊恐把你抓住？那个惊恐把你抓住，就是说，哎呀，如果我不存在的话，我死了，死了如果是人死如灯灭，这一切都会过去的话，那这个我们活着有什么意义啊？这个先活着有什么意义？这个东西会抓住我们啊。那这个是因为我们是有个有限的这个思想思维，你突破不到永恒那里去的时候，你最后的结果都是虚空，空虚是一个很可怕的那种感觉啊。那但除非是这位神哈，他是一个永恒的神，他向我们启示。那向我们启示，然后对我们说话，在我们里面把这个永恒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哎，我们才能够超越。所以为什么到后来，哎，信主之后，你会有个感觉是那种死亡的气氛、空虚的气氛就没有了？是不是因为你想通了哈？是因为神的灵在你的里面。当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越过哈这一切有限的东西，而可以进到永恒的里面哈。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的时候，啊，自由拥有的神，啊，那这个就是我们对摩西，啊，摩西神跟摩西启示出来的神是这样的一位，啊，他不是，如果是有一个开始的话，那他不应该是一个有限的神，他是没有开始，无始无终，啊，他是一个永恒，在一个永恒的里面。那另外一个神启示给摩西跟别的不一样的是什么？你知道摩西的那个时代，他们也拜很多人哈，人类民族，他们也拜很多的神，所以他们所拜的神，哎，这个神那个神，埃及，我们讲在埃及也很多的神，太阳神啊，尼罗河神啊，青蛙神啊，苍蝇神等等的各式各样的神啊，可能比印度教少一点，但是哇， 他们有点犯神了，看到什么都拜哈，蛇也拜啊，这个牛也拜，牛拜金牛犊嘛，等等的。可是神跟摩西启示的时候，他其实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啊，不只是自由拥有，还有一个是我是独一的真神，我是一位神，然后除我以外怎么样？再没有别神。所以神跟他们立约的时候，十诫嘛，十诫的第一诫是什么？十诫的第一诫就是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别神，再无别神，神只有一位，创造的只有一位，他是永恒的神，他是自由拥有的神，他也是只有一位。然后我们在读的哈，在以色列人他们读的第一个这个律法书的话，就是这个在生命记的第六章第四节哈，以色列呀，你要听啊，耶和华我们的神是什么？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有没有？我们现在跟神有关系了，神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了哈。他说我们的神是独一的，大家注意到那个独一的哈，是，所以我们在讲到神是独一的，是从这时候开始。以前人们对于神这是一个概念，好，中国人的概念还比较清楚一点，他说天嘛，我有位神不知道是谁哈，但是就讲到他是一个天。那可是在中国人的时候，天神没有跟人说话，没有跟人交通，只有在摩西，好，亚伯拉罕，我们看刚开始的时候神的启示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然后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到摩西，神就让这个一个民族啊，他成为一个民族的神，是这样子哈，他是独一的。那这个是独一的话，就碰到一个问题了哈。我们到了新约，新约我们现在所信奉的叫做耶稣基督来了以后，哎，这个是旧约神所应许的那位救主来了，哎，他是谁呢？我们因为这个救主是神兴起的一个，可是到后来才发现，神兴起的那个人不是别人，是谁？就他自己。那耶稣来的时候，哇，神讲他是神的儿子。对，所以他耶稣在讲他是神的儿子的时候，别人的反应是什么？胡说八道，神怎么会有儿子？而且是亵渎，亵渎啊！你讲说神是，那你也是神了啊！第一个，你讲到你是神啊，那这样的话，神到底有几个神啊？那所以这个东西，这个是人家就搞不清楚，因为我们过去的思想观念传统这么几千年下来的哈，我们人活在一个有限的时空，看到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啊，三就是三。啊，你就是你，我就是我，那可是现在来了一个，哎，讲说我是神的儿子啊，那就是糟糕了，神变成两个了啊。那还有一个是圣灵，也有讲到圣灵哈、啊。所以到后来在初代教会的时候，教会发展刚开始的时候，啊，那也是碰到这个问题，对神的认识，也受了旧约的影响，啊，所以在旧约我们在想到神是独一的神。那耶稣他讲来的时候也讲说他是神的儿子，那他现在复活升天，他离开我们啊，怎么怎么样？那可是耶稣把他自己启示给门徒们，所以门徒知道也认识。耶稣讲到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你们要认识我的话，一定是要透过启示，对。所以这个彼得，对，彼得知道，哎，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基督，那他说你是有福的。这不是属血肉的，只是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所以我们要认识神是经过启示。然后呢，耶稣升天之后呢，又说了一句话哈、啊，他说我升天之后要怎么样，是对你们有好处的。哎呀，我来的时候就帮助你们哈、啊，可是我现在走了，拍拍屁股走了。人家说，哎，你不是要一直跟我们在一起啊，随时都来帮助我们的吗？怎么你先走了啊？可是他说哈、啊，我去哪里？到父那里去。回到父那里去啊！我现在坐在父的右边，然后呢，去了之后是对你们有益处的，啊，我不去的话怎么样？圣灵就不来了，但我去了，我就差他来。所以圣灵是谁呢？圣灵是另外一位保惠师。所以讲到圣灵啊，讲最多的其实是耶稣。如果你看到哈，在耶稣在约翰福音的讲到圣灵的时候，他讲了好多次圣灵如何如何如何的哈。圣灵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圣灵论里面，我们也会从耶稣的教导里面所讲的那个圣灵啊，来认识他。圣灵到底是什么？啊，圣灵是什么？这句话可能有问题啊。你是什么？有没有问题？就有问题啊。你是谁？对不对？ 所以圣灵应该问他说圣灵是谁，因为他是有位格的哈。那所以我们讲到认识圣灵，讲到圣灵论的话，我们要先了解这个。那我们第一堂课是从神学的角度看，所以第一堂课叫做正统的教义啊。为什么叫那种正统教义？因为如果你对神认识不清楚哈，你对神认识不清楚的话哈，我们说你的信仰就有偏差，对不对？你又搞不清楚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以为说神，很多人刚开始相信神的话，把神当作像弥勒佛一样的哈啊，什么都好，你要什么有求必应啊，或者像土地公一样是吧哈？哎，还有一个人就说，哎，他祷告说，神啊，请你告诉我这个乐透彩的号码是什么？在台湾很多人要签这个彩券的时候，他们有时候去求那个神明嘛，哎，结果真的信主之后，神啊，告诉我这个乐透彩的号码。所以有很多的不清楚啊，当然很多人很清楚，比如说门徒、使徒啊，他们，所以他们把神的事情后来我们要写成圣经。那教会的历史的发展，信主的人很多，不是一下子大家都清楚明白啊，这属灵的生命需要去这个成长。那在这过程当中，仇敌也做了工作。仇敌做的工作是什么？仇敌做的工作就是叫我们的信仰怎么样不清楚，叫我们的信仰有偏差。所以有很多的异端，那个异端我们看到他们有些异端不是说杀人放火那些坏人哈，其实异端他外面看起来也是好像是很温和的，好披着羊皮的，可是里面的背后的也是有些权势在那里。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异端里面，在保罗那个时期，使徒行传那个时期哈，那些攻击教会要破坏教会的那些体制，我们讲假使徒、假弟兄啊，或者假先知，这些人是谁呢？这些人他们有的是犹太的律法主义者，犹太教的，这些人不是坏人，只是他们对神的认识怎么样不清楚。他们对神不是认识不清楚的时候，他们按着他们所知道的，就像保罗好了，保罗还没有信主的时候，还没有被神开启的时候，你说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他也是好人嘛，对不对？可是他却怎么样，这些信耶稣的是异端啊，他把说你怎么把我们的信仰搞成是这个样子哈、啊，所以他要去抓他们啊，直到他遇见耶稣的时候，哦，他才明白过来了。所以保罗讲到这些犹太人的时候，他也说他们其实按着律法，他们是很有热心的啊，可是他们有些东西没有被开启，所以他们想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他们以为他们在服侍神，其实是在抵挡神。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异端，他们不是坏人，他们很多都是很正直良善的，很公义的啊。所以我们看到历史上，我们把它异端有时候看得好像是妖魔鬼怪的那个样子的，其实不是啊。我们看到教会有个一段时间有个叫亚流派啊，你们听过亚流派？可能没听过没关系啊。亚流派是当时初代教会的时候有一个长老啊，一个地方的教会的长老，他这个人怎么样，他这个人是个好人，品性、道德、学问、圣经很熟啊。你说这种人是好人吗？他是好人，可是他提出的一些观念，这个后来发现这个有问题，因为他自己想不通，他没有被圣灵开启，他按着人的热心、人的努力去做的一些事情啊。所以在当时的社会，在当历史说他是个好人，道德、品德操守那些都很好，可是他对有一件事情他不认识，他不认为耶稣是神啊。所以我们现在讲到亚流派，亚流派的意思就是不相信耶稣的神性啊，不相信耶稣的神性。他说只有一位神啊，神就是耶和华啊，旧约的那位神啊。那耶稣呢，他是次一等的神，他也是神，他也是次一等的神。所以你们现在看到我们现在在这个社会上，现在这个在教会圈子里面啊，现代我们所谓的异端，你们想象到的异端有哪些？我们想到异端的话比较有名的，因为它已经发展得很大的啊，像耶和华见证人会，还有呢摩门教啊，基本上我们会讲这两个，还有其他的，因为后来没有怎么发展，所以我们也不大提了啊，我们就提这两个，摩门教跟耶和华见证人会。如果我们懂得教会历史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哈，摩门教跟耶和华见证人会他们对神的认识不清楚，然后他们认为哈只有一位神啊。那比如说耶和华见证人会啊，你讲到你问他耶稣是谁的时候，他说耶稣神的儿子，圣经上这样说啊。 那耶稣是不是神？他说耶稣也是神，但是他是怎么样次一等的神啊。那后来甚至会讲到耶稣就像是天使长一样，天使长是不是神啊？他天使算神也可以了，次一等的神啊，我们讲次一等的神。所以在这个耶和华见证人的观念，耶稣就像是天使长，像米迦勒那个样子的啊。末世的时候他也会显现，末世的时候米迦勒会不会显现？会啊，啊，米迦勒跟龙争战嘛，在启示录十二章里面讲到啊。那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你对耶稣认识的不清楚，你对耶稣认识不清楚的话，你对圣灵就认识不清楚。所以你问他们圣灵的时候，他们讲圣灵是不是神？那更不是神了，对不对？他都不相信耶稣是神。那圣灵是什么呢？他们会说圣灵是一个能力，他不相信圣灵的位格啊。那你问他说，哎，那圣经上不是讲到圣灵说吗？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怎么样应当听。那圣灵在说话，能力怎么会在说话？它是有一个有位格的才是才可以说话嘛。所以基本上来讲哈，你现在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异端，在初代教会的时候他们就碰到这样的问题。那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已经他们开了几个会议，所以现在讲到正统教育就告诉你们这个神学的一个背景，神学背景跟教会历史也有关系。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后来因为这个一件事，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东西讲清楚的话，会碰到什么问题呢？你在圣经上《使徒行传》，我们不是开了一个会议吗？叫做耶路撒冷会议。这个耶路撒冷会议重不重要？我们说这什么重要啊？就是不过是一个会议而已啊。那这个会议哈，最后的结有没有结果？结论？会议的结论就是说，外邦人信主需不需要守摩西律法？需不需要行割礼？不需要啊。好嘎仔，对不对？好在，如果是这个会议没有过的话，以后的教会变成是你要信耶稣的话，你要守割礼、守摩西律法，你这个红烧蹄膀可不可以吃啊？你这个你的龙虾、海鲜呐、啊、生猛海鲜可不可以吃啊？都不能吃啊！你如果守摩西律法，这些都不能吃了啊！摩西律法是旧约神跟以色列立约所定的。那个条例不是说不好不对，是当时的神定的，是按着属肉体的条例。可是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呢，神的条例不再是从肉体上有形质的，神看的条例是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截然不同的地方，就是说旧约的时候跟新约最大的差别是什么？是圣灵啊。因为圣灵是什么时候赐下来？是当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圣灵才赐下来。所以我们在看到的这个新约旧约这个东西跟这个都有关系啊。那个这个会议很重要，会议重要到如果这个会议没有的话，以后的基督教可能有可能就变成是我们都要守摩西律法。还好那时候保罗据理力争，因为在当时的那种态势之下，如果保罗不讲话的话，这个大家蒙过去了，那些使徒们也就蒙过去了啊。因为使徒也都是犹太人，我都习惯了，哎，不吃虾有什么关系啊？不吃猪肉有什么关系啊？那保罗不行啊，保罗说这个真理的东西是不能够妥协的，所以他据理力争。这个东西很重要，这个是探讨一个救恩论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会议，教会的这些会议很重要。那在教会的历史有几个重要的会议，几个重要的会议就定下了什么呢？定下了正统教义，几个正统教义。如果你的这个思想啊，你的信仰不符合这个正统教育，你就是什么？你就是异端，你就是异端。所以我们现在讲的异端，记得啊，你不要看到哎，你跟我不一样，你就是异端哈。在中国教会很多时候，哎，你想法跟我不一样，你就是异端哈。哎，我们现在圣餐要怎么样？哎，剥饼嘛，一个身体一杯哈。那这个我们要分杯怎么样？哎，这个跟我不一样，异端。哎，我们这个男女要分开来做。男生要穿裤子，女生要穿裙子啊！哎，你穿裤子，女生穿裤子，哎，异端啊！洗礼到底浸在水里面呢，还是点水礼啊？还是在河里面，还是在浴缸里面？跟我不一样，异端不是这样子啊！真正的异端，以前我们就看真的异端，你必须要符合三个正统教义的一个东西啊！所以这个稍微跟大家讲一下啊，因为这三个正统教义是。你是对神的认识，你要认识神的属性、神的作为。这三个正统教义是什么？第一个叫做三一论， 啊，三一论，圣经上都有，讲义上都有啊。三一论，第二个是基督论，第三个叫做救恩论。所以三一论就是我们的神他是怎么样，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啊。所以我们在讲圣灵论，你一定要知道三一论啊。然后第二个你要知道基督论啊，基督他是神，对不对？他也是人，他是百分之几的神，百分之几的人。哎，答案已经，我们的答案已经先出来了，百分之百的神，百分之百的人哈。那神跟人这个两个性情是合在一起呢，还是可以分开来呢？啊，合在一起，还是说不能合在一起，又是一个相互独立的？啊，这个就是一个奥秘啊。你说水跟海水哈，有人形容，哎，这个神性就代表海水嘛，很多嘛。那人性代表什么？人性代表一杯水嘛，对不对？你一杯水倒在这海里面的话，一杯水还存在不存在？不存在。所以神人二性，耶稣神人二性合在一起的时候，那神性很大，对不对？人性还在不在？啊，如果你说人性不在，那就是一团乱。所以在逻辑上是有点说不过去哈，就是说神人二性这两个性情是怎么样，是可以合在一起，可是又不能，又是彼此相互独立的，这个在逻辑上是说不过去的，但却是什么？却是正统，却是真理。所以我们在讲到神，记得哈，神他是一个无限的，他是超越我们的，但是我们活在这个时空里面，记得我们活在时空里面，用我们有限的去想这个神的事情的时候，常常会就是没有办法把神的事情给弄清楚。所以你要讲到神的事情，这三个基本教义，基本上来讲啊，它都是一个奥秘的事。所谓奥秘的事是什么？奥秘的事情就是说你的人或者解释不清楚的，很多东西是不合逻辑的，但是不合逻辑的话却是什么？却是对的。那我们说这个不合逻辑的事情，我实在 没办法接受，你一直想把它硬解释到后来符合逻辑，符合逻辑之后呢，也符合你就是异端这个条件了哈。所以记得我们在讲三一论的简单的来讲的话，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可是却是什么样？三位，有三个位格啊。一啊，如果按照逻辑的话，就是一不等于三，可是一又等于三，对不对？因为三个位格是彼此怎么样，有自己独立的一个位格。所以一方面两个又是一个合在一起，又是不合在一起，在逻辑上就是一等于三，然后一且一又等于一，一等于三且一不等于三，这个你上逻辑课，你答案上交出去怎么样？一定给你差，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我们的神就是这样子哈。那神人而行的意思就是啊，神性跟人性之间啊，标准答案是这样子哈。耶稣他是有神人二性，但是他只有一个位格，记得哈，一个位格。你不能说耶稣有神人二性，他有神格跟人格，所以也是两个位格，答案就怎么样？错了。所以一个位格，两个人，两个性情。好，所以我们在讲到在基督论是这个样子。那救恩论呢？我们在讲到救恩论是神的作为嘛，哈，神怎么样来拯救我们啊？那神拯救我们，救恩论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不是在探讨一个叫预定论，有没有听过预定论？预定论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得救是神预定我们得救呢，还是我们就是决定我们要信主，有人的意志嘛？啊，主救我啊，还是说神拣选了我，神预定救我，我才得救，还是说我有一天想忽然幡然悔悟，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以为说我信主了，基督教真幸运啊，我最后在诸多宗教当中我选择了基督教，这是我的决定啊。这个我以前认为说这是我自己的决定啊，可是信主之后看到很多啊，原来都是神所预定，神预定我不是我在决定要信主的那个时候预定我得救，而是怎么样，在起初在创世之前，在耶稣基督里他就已经拣选了我们，他就一定我们得救。那这样的话，哎呀，如果那我就什么事都不做了，对不对啊？都是神的主权嘛，神的预定嘛，神的旨意，神的拣选嘛，跟人的决定 跟人的意志没有关系，这样对还是不对？这样也是有个问题哈、啊。因为初代教会有两派啊，初代教会的两派，有一派就说我得救是怎么得救，是因为我的意志，我靠着我的行为，我靠着我的怎么样，忽然有一天我想通了，那这个就是异端了哈、啊。因为他是柏拉救学，因为圣经上讲到说人得救是本乎恩嘛，对不对？也是因着信，人要不要信？人也要信嘛，所以你自己要有一个动作嘛，啊，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人是完全的，这个没有意志，都是神的拣选，这个有没有问题？有问题啊！你知道加尔文的预定论，听过有没有？加尔文预定论，拣选神的拣选，现在造成很多的问题啊，因为他们说，哎，都是我们得救本乎恩嘛，都是神所拣选，创世以前他就已经拣选了我们。啊，都是很讲到圣经上有很多地方讲到拣选，可是圣经上有没有提到说你要相信，你要接受，你要做一个选择，对不对？都有，这听起来是矛盾。那预定论就把神的拣选那部分讲了很多，哇，一听都是。那讲到神人的意志决定的话，就暂时不提，都是在神定的，不是我们做的决定。那这个有没有问题？这当中也有问题。如果神预定我们得救，那请问那些不得救的人是不是神预定的？啊，既然都是神的主权嘛，那些不得救的，是不是神预定他们不得救？这个就想不通了。那其实好，先讲结论，很简单啊。我们说这个奥秘的意思就是不合逻辑嘛。三跟一，一跟三是，可是却又能够并存。啊，还有神人二性也是一样，对不对？那讲到救恩论，其实讲得很简单。就是神的主权跟人的意志，有了神的主权就没有人的意志吗？应该是这样子吗？那有人的意志就没有神的主权，是我决定的，不是神决定。可是这两个怎么样？可又是可以合一的，所以是不是奥秘？
是，
也是一个奥秘啊！你要硬要把它讲清楚，结果会有没有问题？有问题啊！加尔文其实严格的来说啊，在中世纪来讲的话，它是一个异端。从中世纪的角度来讲，中世纪曾经有一个他提出跟加尔文一样的想法的有一个修道士，他当时就被定为异端。原因是什么？因为如果你讲到说人没有他的自由意志的话，那一切都是神定的话，那人犯罪也是神定的，那人犯罪是神定的话，那有个问题了，那个罪是从哪里来的呢？罪就从神来的，你就把神当作罪的制造者，你就更大的一个问题在那里了哈。但是因为现在教人学派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风行的哈，然后但其实世界上哈，我们看到有这个二十几亿的基督徒里面，其实接受教人这个思想的其实只是少数的，不是算多数，可是因为他们话语权比较多啊，他们在神学院在几个重要的一个神学的领域里面话语权比较多，所以感觉上好像是这个预定论很风行啊。但是其实上很多人知道他有个问题，在中世纪的时候已经就被指出来了。如果你否定人的自由意志的话，最后的结果就是什么？你把神当作是罪的制造者，因为罪是神在发动你的，神预定你不得救，是神把你推到这个地狱里面。所以穆迪讲到救恩论的时候讲的很有意思啊，他说有一天我们要进到天国的时候，看到一个门，里面写什么？凡愿意的都可以来。对，我愿意嘛，对，我可以来。我来这边是怎么来的？因为我愿意。谁决定的？我决定的。哇，进来，你看都是我。然后呢，进去之后，哎，你知道匾额哈，上张前面有个字，后面你翻过来，哎，后面也有个字，那后面那个字写什么？你已经被拣选了。你早就被拣选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是一个奥秘。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要了解这个。如果我们对奥秘的事情，我们在讲到奥秘的事情，奥秘的事情是进到一个神的领域里面，属灵的领域，是超越，是永恒的。我们在讲到说这个世上的事情是有限的，是要合乎逻辑的。所以我们如果凭着血气的话，你就不能够明白奥秘的事情，你就不能明白神的事情。属血气的人不能够明白神的事情，你会觉得很荒谬很奇怪。我们看一个经文哈，在哥林多前书的 第二章啊。其实圣灵哈、很有智慧，你知道我们人有没有智慧哈、怎么看耶稣有没有智慧？耶稣很有智慧，对不对？人家想把他考倒，很多东西也是一个两难的事情，对吗？这个我们纳税给该杀可以不可以，对不对？他讲这句话是好意还是不怀好意？不怀好意。为什么呢？因为你答什么你都是会得罪另外一批人嘛，对不对？你说该纳的话，这个那你就是油煎，对不对？你是站在罗马人那边来逼迫我们。那如果你说哎不要纳，那你就是什么？你就是有毒，你想搞独立是吧？啊，那这个罗马人就不能够啊容忍你，对。那结果耶稣怎么说？啊，你不看这个是谁的哈？啊，他到底他的答案是纳还是不纳，对不对？你说我们现在想说，耶稣讲了这句话的意思，他到底是纳还是不纳？很简单，也是纳，也是不纳，这就是奥秘，对不对？所以两边都可以，但是他跳脱，他站在一个什么？一个高的立场，对不对？他没有混在犹太人当中，也没有混在罗马人当中。我们就是混在犹太人，不，你不是犹太人就是罗马人，不是一就是二嘛，就这样子嘛。但是我却怎么样？哎，跳脱，站在一个永恒的高度。智慧其实就是这个样子，你知道吗？没智慧的人就是你在那边钻牛角尖嘛，出不来嘛。你为什么有智慧？就是哎，因为哎，我忽然跳出来，看到了更高的高度，就是你进到永恒里面的时候，你就进到一个神的智慧里面啊。所以其实我们在讲到就是这个样子，记得哈，我们属血气的，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这些东西都是有限的。但是你在有限东西你会跳脱不出来，可是神跟我们讲的东西都是永恒的事情。所以永恒的事情你必须要靠着圣灵啊，圣灵才能够把我们带到，因为神他就是永恒的永生的神啊。那神他自己进到我们这个有限的思维、有限的身体、有限的这个领域里面的时候，我们才能够领会到真正那个属天的事情、永恒的事情。那所以我们在讲到圣灵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圣灵来跟旧约的时期哈、旧约时代我们在讲到以前没有人认识神，可是以色列百姓他们跟神立约之后，他们就认识神。可是他们认识的神怎么样？神有没有临到他们？有。可是神临到他们的方式只是临到他们当中，好，是在全体当中，以色列人的中间。所以圣灵，我们旧约有读到很多圣灵降下来，圣灵降下在他们，住在他们当中，住在他们当中。可是圣灵降下来，记得哈，在旧约的时候，圣灵降是降在以色列人中间啊，或者在一个人的身上，跟新约不一样。新约也是圣灵降下来，新约圣灵降下来是在哪里？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个很大的差别哈。所以为什么讲到说圣灵只有在耶稣得荣耀的时候才赐下来，那个时候还没有圣灵赐下来。为什么？因为耶稣还没有得荣耀。我们讲耶稣得荣耀的意思，讲到他被钉十字架，对不对？完成基督那十字架的救赎，所以信的人我们就罪得赦免，我们就成为圣洁了。然后呢，你相信了，然后你里面就圣洁了。圣灵可不可以住在我们里面？可以。可是旧约的时候圣灵还不能住在人的里面，所以差别在这个地方啊。所以我们会把这个圣灵论会把这个东西都把它讲清楚啊。那刚才讲到说我们要认识神的事情一定要透过圣灵啊，你要经历到神的事情，经历到神的平安也是要经过圣灵啊。你没有经过圣灵的话，你的很多的东西是在概念里面，以为有，可是它是没有一个实质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在第二章啊，在第二章第六节哈，耶稣是用保罗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对不对？他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我们以为说基督教不讲求智慧哈，但是第六节，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记得哈，智慧这个智慧是超越的智慧哈，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世上的智慧是你会搅和在这当中啊。也不是这世上有权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所讲的乃是神从前所隐藏，记得哈，这个隐藏神奥秘的智慧。那这个奥秘是在世上的人没有办法去理解的哈，就是神在这个万事以前预定我们得荣耀的。这个智慧世上有权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哈。然后如经上所说的所记的，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过的，表示是超越的， 因为我们的人心所想，人眼睛所看到，耳朵所听到，都是在这个有形质的世界，暂时的世界。可是神给我们预备是一个超越的，是一个永恒无限的啊！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哈、啊，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啊。而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这样，像这样，除了在神，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的事情，一定是要透过这个。我们所领受的不是这世上的灵啊，我们也会讨论到，在这个圣灵论里面会讨论到世上的灵。那世上有很多的灵，但只有一个是从神来的圣灵哈、啊。很多的邪灵，我们人也是有个灵的活人哈、啊，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知道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哈。啊，并且我们所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啊，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我们讲属灵的话哈、啊，从人看来都是你讲都不合逻辑的，哎，可是怎么样，却是圣灵在开启你啊。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术语哈、啊，你这个常常如果圣灵常常在你里面来引导你开启你之后，你看这个东西就很简单。可是对于那些没有圣灵的，没有经历过圣灵的那些人的话，你讲什么我听不懂，好像你讲微积分或者是讲这个相对论，你跟爱因斯坦，哇，跟爱因斯坦跟一个大师在那边谈，你们在讲什么，讲天书，旁边的人都不知道他们讲什么，可是他们知道。所以你一旦圣灵在你里面的时候，你就能够明白。然而这边就注意看到十四节，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情，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愚拙的意思就是说，你讲什么这不合逻辑，讲不通。你们有没有觉得说啊，我以前就觉得圣经很多东西有问题，有没有？这个有问题，那个有问题，这个不合逻辑，这个怪怪的，这个讲什么？那就是这个样子哈、啊。我们会觉得愚拙，而且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个人能看透他。因为我们超越到这一切，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我们如果圣灵在开启我们，我们在读圣经就不一样了，啊，当我们觉得读圣经很吃力、很苦的时候，啊，很难熬、很难过、过不去的时候，有几种情形。一种情形是什么？一种情形是仇敌在你身上拦住你。仇敌希不希望我们认识神？不希望啊。神的话就像种子一样的，仇敌像飞鸟。啊，如果你是落在路旁的话，你在心不在焉的话，就是这个样子。哎，我以前跟你们讲过，说有一个姐妹嘛，啊，她是学中医的，你知道学中医的聪不聪明啊？很聪明啊，记忆力又好，对不对？理解力也很好，你要背很多东西嘛，《本草纲目》啊，什么那些东西。哎，她学得很不错，那然后呢，她也自己觉得很聪明，然后她信主了，信主之后读圣经怎么样？读一遍忘一遍，啊。读好几次，哎哎，这不是读过的，这怎么又记不住呢？哦，他很特意要把它背起来，怎么样？还是背不住，这怎么回事？是不是他很笨？也不是啊，怎么回事呢？他也想不通。直到有一天，他参加一个医治特会，释放医治释放特会，就在当中有人帮他做服侍，祷告之后，哎，他觉得有个黑影从他里面出去了，然后说哇，觉得好轻松，好轻松，好喜乐啊，这样被圣灵充满了啊。那就从那天开始，哎，圣经怎么那么容易啊？那个记不住的东西，我就怎么样记得住了。所以你就知道，你圣经是神的话，记得哈，圣经是神的话，是圣灵所写的，神吹的气息。所以仇敌不希望我们读圣经，仇敌不希望我们明白圣经。你即使要明白，啊，他故意就在那边拉扯你，让你就是不明白。那最后的结果就是让你就是读不到里面所讲的话。哎，可是这个仇敌出去的时候怎么样，就进来了哈，那个神的话可以进来。还另外一个是什么？还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的肉体属血气的，也许不是仇敌，是什么？是我们的过去的思想观念啊，我们过去所受的教育啊，好，以为没有神，以为什么什么什么的哈，那或者是过去所受的传统的背景啊，你不要以为说你从教会长大，你就圣经就一定会是。有人读圣经也是这样子哈，他是在传统教会，圣经也很熟，他也背得起来。就像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圣经熟不熟？ 很熟，可是耶稣来了，圣灵来了，他们怎么样？不认识，去抵挡。那这个也是一样，他是一个传统教会的啊，Church of Christ 的一个师母 ，Church of Christ 这是非常注重圣经的，所以他说圣经好熟啊，好熟啊。可是他在五十几岁的时候，他丈夫后来过世了，我们后来称他师母，称他到台湾去，从美国去啊。哇，我说你们圣经怎么是这么熟啊？他常常这样子，他说我圣经是很熟，没有错啊，我因为我们的所说的教导是这个样子。可是我在五十岁啊，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讲方言之后呢，我读圣经怎么样？圣经好像变成一个新的书本，所以他就去买一本新的圣经，买一本新的圣经。以前的圣经好像是哎，就是那个旧的啊，新的圣经。而且他看到什么呢？圣经才发现，圣经里面讲到很多有关圣灵的事情。那圣灵，他这个传统教会，他是不接受圣灵的，五旬节运动啊，灵恩运动，他都拒绝，拒绝，拒绝。他们教派是拒绝的，认为这是不对的，不合圣经啊，异端啊什么的。那可是他一读，哇，怎么好多地方都讲到圣灵，圣灵，圣灵，怎么我以前都读不到呢？没有看到。可是他圣经熟不熟？他圣经熟，只是看到这个地方就怎么样，我就被遮住了，就被遮住了。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你有没有说有时候读圣经的时候，哎，眼睛的鳞片掉了，这个地方哎怎么跳出来？这跳出来都活过来了哈、啊。所以他跟我们讲，他说圣经很熟，可是里面看不到圣灵，因为你拒绝圣灵，你拒绝圣灵当然就看不到圣灵嘛。那你不要我，我就不让你看到我。那被圣灵充满之后，发现哇，都是好多，到处都是圣灵啊！所以我们讲到圣灵论，我们这样的，希望说我们以后在读圣经的时候，不只是看到耶稣，也看到什么，也能够看到圣灵啊，也看到圣灵。但是这个其实是神他自己啊，圣灵自己启示给我们。好，所以这个大致上跟大家讲，我们这堂课哈、啊，讲到先从正统的教义先跟大家讲。然后但是呢，我们会接下来会从教会的历史啊，或者圣灵在这个世代的历史，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世界的末了啊，还有中间有旧约的时期，有律法的时期，有新约的时期啊，还有世界末了之前的这整个的历史当中，圣灵都会在这当中做工啊，只是他启示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啊，那向人显明的方式也会不一样。所以我们会借着神学的角度，今天我们是从神学角度看，然后会从历史的角度，然后接下来我们会从圣经的角度啊，以后我们会大部分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啊。那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讲义啊。基督教所信奉的神啊，他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啊。那这是基督教所持守的正统教义之一啊。我们讲正统教义有三个啊，你要知道有一个叫这个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那使徒信经，我们有没有读使徒信经？有人有读使徒信经哈、啊？如果你是在一些比较传统教会路德会，他们就会读这个使徒信经啊。使徒信经里面也讲到我信，我信，我信什么哈、啊？信上帝，我信耶稣基督哈、啊，我信什么？还有一句话叫做我信圣灵啊，所以圣灵也是这个信仰的一个告白之一哈、啊。那在神学上有个叫圣灵论啊，圣灵这个字的希腊文叫Pneuma 啊 ，P 不发音，叫 Pneumatology 哈、啊，就是圣灵论，是讨论与圣灵有关的事哈、啊，让人可以从圣经、从神学、从历史的角度来探讨圣灵的位格、圣灵的属性和圣灵的作为啊，还有跟我们的关系哈、啊。那基督徒因着信哈、啊，因着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领受圣灵，所以你要相信我里面圣灵已经在我里面了哈。啊那这个圣灵哈、啊，我们领受圣灵，我们对圣灵要有一些认知。我们的认知可以从几个方面，我们从客观，我们从理性去认知它。圣经，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其实哈、啊，它是从我必须要借着我们的理性来读圣经，对不对？我们看神学也是一样哈、啊，从理性啊，从客观的一个角度，从别人的领受，别人的领受，别人的经历可以。给我们做参考，那但是另外一个，我们要有一个实质的主观经历，因为圣灵已经在我们身上，看这圣灵在我们里面是不是如圣经上所说的，就是这个样子。啊，我们的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乃在乎什么？ 公义和平经圣灵中的喜乐，圣灵在你里面，你有没有那个喜乐，圣灵中的喜乐，不然的话这个只是一句而已哈。哎，但是在圣灵在里面真的是有那个喜乐，真的是有那个说不出来的平安啊！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你有没有体会到神的爱？圣经上有讲到神的爱浇灌在我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当爱在我里面的时候，我看别人就怎么样，都很可爱。对，当我看到别人不可爱很不顺眼的时候，表示什么样？这个爱还不够，你所需要的是什么？神啊，来啊，浇灌，把神的爱浇灌在我里面，你试试看。浇灌在你里面的时候，你看事情就是不一样啊。我以前也是一样啊，这个在学期当中有时候跟人家不和，你就会一些不满的东西出来嘛。哎，神的爱进来的时候，哇，什么事情都不是问题了啊。所以你可以有个主观的经历，很实质的哈。所以如果没有圣灵的话，基督教的信仰成了一个宗教余文，很可怕啊，很可怕的。然后一切都归于虚空，记得啊，没有灵在我们里面的话，你感受不到永恒的事情啊。可是你有了圣灵，神所有的应许，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能够落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所以我们在讲到，我们虽然在讲解圣灵论，去探讨这个东西，我们也要用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去经历啊。好，那我们现在还是用点理性来看一下啊。既然讲到圣灵论啊。圣灵的意义啊，很多人问圣灵是什么啊？那以为说圣灵是某种能力或现象，你看，所以你问耶和华见证人会，问这个我们叫啊，他们都不相信圣灵是位格的啊。那其实圣灵是有位格的，那他是三位一体神中的第三位。那正确的说法应该说圣灵是谁啊？圣灵只有一位，一个一位哈，以弗所书那边讲。那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必须啊属灵的悟性被开启，才能够认识圣灵啊。好，那我们学，既然是上主入学，你要学点学问嘛啊。希伯来文跟希腊文都要学啊。灵这个字啊，叫 ruach 啊，所以罗马拼音你可以把它拼出来啊 ，ruach 啊，这是希伯来文念起来就是这个。那它的这个字灵的字跟气啊跟风是同一个字，希腊文也是哦啊，很奇妙的啊，希腊文的灵跟风跟那个气是都是同一个字啊。那这个希腊文叫做 pneuma 啊 ，p 不发音 ，pneuma 啊。那这个在希伯来文它是一个阴性的名词，希腊文它是个中性的名词。那拉丁文叫 spiritus 啊，这个比较像我们英文。Spirit 哈，那这个它是一个阳性的，这个很有意思啊，所以我们说神到底是阴性，你知道在这个文字当中，这个它有时候会有阴性的名词哈，有时候有阳性的，这个可能英文或者中文都不是那么清楚，可是在希腊文希伯来文它都我们背那个哈，比如说背这个名词，它有几种不同的那个形态嘛啊，动词它有几种不同的形态，我们英文背很简单，就两个三个这样子哈。希腊文呢，每一个都是有九个，那就阴性，还有中性，还有阳性，还有复数、多数、单数啊，还有那个很多不同的那种词类变化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这个三个最重要的这个语文跟圣经有关系的哈。跟这个教会的历史有关系，一个是希伯来文，一个是希腊文，一个是拉丁文啊。那讲到圣灵灵这个字的时候，哇，竟然有三种这种不同的这种表达啊。好，那我们放在心上，反正这个东西记得啊，你不要太过逻辑啊，你要跳脱出来啊，你不要说哦，圣灵是阴性吗？哦，圣灵是中性吗？阳性？不必去讨论这个问题哈，因为在天上有没有阴性、中性、阳性啊？我们现在是男的，对不对？那你们是有人是女的，到天上的时候呢，不嫁也不娶，都像天使一样啊，所以这是超越了这一切啊。但是在地上的时候，我们看是有一些分别的啊。那在约翰福音中啊，那它是希腊文啊，约翰为了突出圣灵的位格，当耶稣说到圣灵的时候，重复用阳性代名词，这是蛮特别的啊。通常这个在希腊文的话，它是中性。那中性的这个名词，当你用到动词的时候，你要用到中性的动词，可是它却用到阳性的动词啊，所以这个是这个耶稣啊，大家讲的时候特地的把这个东西 约翰把它写的时候特地是有做一些变化在这当中哈。啊，因为耶稣要指出圣灵是有位格的，不是一个物件或是能力而已。中性的事情的话，它就是一个不是有生命的东西，比如说椅子、桌子这东西，它不是阴性阳性嘛，它都是中性的。可是像圣灵的时候，它是一个有位格的啊，它是另外一位保惠师，耶稣是保惠师，那他是另外一位来的保惠师啊。好，那历史中的圣灵论这个比较深奥一点哈，那但是你们要看一下啊，我就稍微解释一下。这初代教会有些异端，他否认圣子跟圣灵的神性，他说只有一位神哈，就是我们讲到亚流派哈。于是教会哈，神就兴起了护教士还有教父。这个在西元大概300多年，一直到400年左右的时候，召开了几个重要的大公会议，其中有4个大公会议，后来就定了这个3个基本的正统教义哈。那根据整本圣经的解释，会发现圣父啊是神，然后耶稣呢，圣子是神，然后圣灵也是神哈，而且又是独一的真神，这东西没有问题哈，是超越的，是不合逻辑，但是却是真理。然后经过多次的神学论证跟大公会议，确立了三位一体的正统信仰的教义哈。那在这过程当中，比较重要的是有一个叫做尼西亚的这个大公会议哈，在西元325年啊，那主要是讨论这个亚流，他提出来的一件事情哈，他说哈，圣父他才是真神啊，那基督他不与父同等同职，然后他否认圣灵的位格，因为圣灵哈只有从父出来的能力，他把这样定出来的哈。那在会议中，亚流的教训被定为异端，并宣示了尼西亚信经，然后肯定了基督的神性。所以尼西亚信经其实确立了一个三位一体的一个真理啊，然后可是后来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还是讲不清楚，教会还是有很多的纷争啊。那在西元381年又召开另外一个大公会议，叫做加克敦大公会议。那他宣告什么？因为圣灵这个事情还没有讲清楚啊，讲到圣灵，最主要的是讲到圣灵这部分啊，他宣告了圣灵他是具有神性的信仰。然后圣灵和其他的三位一体的神的关系啊，你看圣灵是怎么来的呢？他就出了一句，就在这个加克顿的一个信经里面就提出了一个叫发出啊，发出说圣灵从哪里出来呢？是从神那边出来的哈。圣经我们讲到圣灵是从父出来的，有哈，这是在约翰福音耶稣说的哈，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哈。如果你们看到在那边有提到啊，然后自此就对圣父、圣子啊、圣灵这个三位一体的信仰才正式确立了啊。其实真正的确立应该是在加克顿大公会议之后，那西元381年第4世纪的末期啊。可是后来哈，这个589年哈，你要又要把它讲得清楚啊，你就是这个是一个问题了哈，你要把它讲清楚啊，反而会更混乱啊。这个有一个叫做特洛杜会议，这个会议一般来讲哈，我们比较不把它肯定，我们只肯定前面的4个会议，那是后来加的一个会议哈。那这个会议呢，他说把从圣灵发出的这个又加上一个叫做从父出来的这个圣灵哈，他加了一个字叫做从父和子出来的，因为圣灵是不是耶稣所差遣的？耶稣也差遣圣灵嘛哈，他说好，我要求父，父就另外差遣哈。我要差遣圣灵，所以他们就说，哎，圣经上也讲到说不只是父差遣的，而且耶稣也差遣他啊，所以他们就加了一个字，那说明了圣灵是和由父和子共同差遣的啊，因为圣经上也是这样讲的。那这个东西哈，那有人就接受，有人就不接受，那我们看结果大家知道哈，教会后来产生一个分裂，有一个分裂，我们有听过西方叫做罗马天主教，东方呢叫做东正教，有没有听过东正教？东方正统教会就是苏俄罗斯啊，或者塞尔维亚，他们东欧他们所信奉的啊，是东正教。东正教是讲希腊文的，那罗马天主教他们是讲拉丁文的啊。那这个分裂的时候呢，他们两方面就是有持不同的看法，有很多不同看法，其中有看法就是我对于圣灵是谁差的这个事情我们持不同看法。西方的教会认为是圣灵是由圣父圣子而出的啊，天主教认为是这样子，那东正教 就说啊，你干嘛要改这个东西，我们加科顿会议已经讲好了，就是从父那边出来就好了，所以他只接受圣灵是由圣父而出的，但是这个其实已经不重要了啊，已经在枝微末节了，圣经上有讲到这个，圣经上也讲到那个啊，所以这个东西你不要把它讲死了啊，反正就是从神出来的啊，耶稣也是神啊，那你说耶稣也是耶稣所差派的，这个也都没问题啊，所以你就圣灵论大概都已经确立了。所以之后呢，另外一个我们看到后来发展有个宗教改革哈，我们现在是宗教改革之后的，是我们所谓的基督教。基督教其实就是我们从天主教那边改革出来的，在1517年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哈。那这些出来的我们称为现在的基督教，或者说新教、更正教哈。宗教改革的领袖大多都接受加克顿信经所讲的哈。很简单，好，就是所宣示的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三位一体的神的教义哈，所以就不必再讨论了。所以我们为什么现在延续这些正统教义啊？基督教，我们现在的信的基督教哈，都延续这个正统教义，所以我们会认定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会，他们不相信三位一体，对基督论讲不清楚、旧约论讲不清楚的这些就是异端。所以他们秉承了这个接受三个正统教义，可是呢他们有一个情况是什么，他们对圣灵这个地方他们就没有太多的讨论，他们只接受了，对圣灵的事情他们不大讨论。可是后来是这个教会历史的发展，圣灵的工作开始出来了。在教会历史你看到有一个叫做大复兴，约翰威斯里的大复兴，怎么讲到一大堆人信主，美国有个大觉醒，怎么一讲到哇万人信主。以前那个怀特菲到这个新英格兰州那边去讲道的时候，哇他的声音很大很洪亮，一时可以跟两三万人那边讲，然后呢哇好多人在那个时候就信主了。还有讲到这个爱德华兹等等等等，那你就知道平常这个人讲话就是很斯文，什么讲完才刚讲什么他们在那边倒在地上大哭，滚啊悔改啊，这怎么回事，哎，我是不是讲话太煽情了，他们讲得太感动了还是什么，那这怎么回事啊。约翰威斯里也是一样啊，讲到的时候怎么忽然有人倒在地上，从这边滚到那边，那边滚到那边，你在破坏聚会吗，哎，可是出来之后他就悔改，然后脸上表情都不一样，然后就是我是罪人，然后从此以后就变成一个新造的人，你说这个滚一滚到底有问题，干扰聚会还是圣灵的工作，他们那时候还不知道，是我们现在知道了，我们说是圣灵在做工嘛，啊，就这么简单。所以他们最后来他们只是把它记录下来，后来他们说这个滚的人，他们叫做给他一个名称叫圣滚者 Holy Roller， 只要你从这边滚到那边，那边滚到这边，起来之后你就变成圣人那我们现在知道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发现，哎，这个是圣灵在做工，不然的话，所以他们讲什么呢，他们那个时候不讲说圣灵充满或什么，他们说复兴临到了，复兴呢，因为好多人大批人信主了，哎，随便一讲好像是鱼群来了的时候，你知道鱼群来了你随便一捞都是我鱼啊鱼鱼啊，但鱼群过后之后呢你怎么捞怎么样怎么没有，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哎，是有一段时间圣灵在做工，所以是圣灵临到整个会场，就像彼得一讲到的时候怎么样，3000人信主，对不对，然后一讲到5000人信主，哎，以后呢有没有看到3000人信主5000人信主，没有啊，后来都是石头丢过来或者怎么样开始受逼迫了，哎，以前为什么会有3000人信主5000人信主，这怎么回事，你就知道，哎，这在圣灵的做工，所以他们开始思索，哎，这个是不是圣灵的工作啊。那到了五旬节运动，我们说是1906年阿苏萨街五旬节运动，那聚会当中忽然有人讲方言，那这个就是什么圣经上所说的啊，圣灵的恩赐讲方言，那这个时候人们才开始想，哎呀，圣灵是不是又回到教会里面了，可是我们教会的历史1000多年来啊，好像都一直很死沉的啊，就是，哎，我们都在讲教义嘛，都很少有讲到圣灵的工作，可是怎么忽然之间都有圣灵的工作，到底是不是圣灵在做工，在当时很多教会已经传统教会已经被建立起来了，一下看到，哎，怎么跟我们的这个聚会的形式方式怎么不一样，你要接受它是圣灵的工作还是不是， 啊，那这个是说，你知道刚开始的时候，方言进到教会，1906年的时候，很多传统教会都拒绝，啊，不管是长老会、卫理公会、浸信会，全部都拒绝。你就要讲方言怎么样？我们就把你赶出教会啊，你就是异端啊。为什么？因为这个我们现在没有圣灵恩赐啊。那这个也就是有些人的思想的一个误差，以为说圣灵只有在初代教会，因为他们所说的神学教育讲到圣灵有没有圣灵恩赐，有没有圣灵的工作，有，是在哪什么时候，在初代教会，然后圣经被写成之后呢，需不需要圣灵了，就不需要圣灵了，这是他们的一个讲法。这个讲法有没有合乎圣经，我们要去看哈。那我们会发现这个东西跟圣经讲的不合，这是有些人的一些讲法，他看到一些现象，怎么一直没有圣灵的工作，那表示怎么样，圣灵以后就没有工作了，这句话合不合逻辑，不合逻辑嘛，啊，我们不需要讲到奥秘的事情，不合逻辑嘛。耶和华的话语稀少有一段时间，对不对？那之后呢，话语，啊，借着奉耶和华的名所说的话，一句话都不落空， 对神的话又临到他的百姓当中，所以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以利亚，对不对？看到他带来复兴，有很多神迹奇事，不是每次都是以利亚，对，以利沙之后呢，哎，又没有了。所以圣灵的工作你不可以限制他，因为圣经上，如果我们在讲到圣灵的时代的时候，我们再探讨这个问题哈。圣灵其实是一直在这个地方啊，你不能说他没有啊。所以我们就说，直到这个时候才激起人们对圣灵做深入的探讨啊。那至今还有许多圣灵的事还需要待开启。不要以为说，哎呀，我现在好像很懂、很了解圣灵的事情哈。其实很多事情还是一个奥秘，我们还在学习。因为圣灵他所做的工作不是我们所能够想象的哈。好，但是我们要知道圣灵他是在的，所以我们会从神学、从历史、从圣经，我们会不断的探讨。然后我们看到圣灵跟三位一体哈。简而言之，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但他们不是三位神，而是同一位神。然而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灵，圣灵不是圣父，啊，那这个就是不合逻辑的话，但确实真理，啊，那我们看到在新约圣经里面也讲到三位一体的助道，啊，在旧约的时候我们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对不对？那独一的真神只讲到耶和华，可是在新约我们看到有好几个，如果你们可以找到的话你们可以再找，啊，有个例子就是在哥林多后书的第13章14节，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有没有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你们常与你们同在啊。然后彼得前书那边也讲到说，我们蒙拣选是按着父神的先见啊，然后靠着圣灵得成圣洁，由蒙啊耶稣的血所洒的。讲到这三位啊，启示录又提到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宝座前的七灵，还有讲到耶稣基督，他们把这三个是放在一起讲。所以助导当中就提到这三位一体，所以有些传统教会哈，啊，我们在做的助导会唱三一论等等的哈，啊。好，那我们对于这个圣灵还有另外一个需要认识的是圣灵的属性啊，那这个我们会在那个课堂当中我们会慢慢的会细讲啊。所以大致上来讲的话，我们会讲说他是神，圣灵是神，神他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在神学上我们晓得这个哈，啊。所以圣灵他也是无所不能，他在创造当中我们会看到他，救赎当中也看到他，他是无所不知哈，谁能躲避你的灵，对不对啊？这个是大卫所讲的，他是无所不在的哈，他在哪里神在哪里他也就在哪里。那他的特质，他是圣洁的，他是永恒的，他是真理，他是荣耀，他是爱。其实你看到圣灵的属性就是神的属性是一样的，所以圣经上我们会看到很多有关这个灵它是这样子一个属性的。那它的位格哈，它是有位格的神，它不只是一个能力，而且它是有位格，表示它会思想，它有情感，它有意志，就像我们人一样啊。那圣灵说话就是神说话啊，圣灵讲到耶稣讲到圣灵的时候，他说他是另外一位保惠师啊，所以他有他的知性，他有情感意志，就像耶稣一样啊。所以我们对于圣灵有时候我们希望看到一个具体的神，他让我们看到具体的只有耶稣啊，但是在灵里面我们可以感觉到说，哎，神他就是在我跟我们在一起。我们为什么知道神跟我们在一起？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啊。所以我们只要知道说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就在我们里面，他是一位有位格的。 然后他跟圣父父神的关系，他跟基督的关系哈、啊、等等的，都是一个和谐，都是一个美满的啊。他是从父出来的啊，耶稣如何他也是如何。然后另外一个我们要注意到，就是耶稣讲过说圣灵不能够被冒犯，他说你亵渎我怎么样啊，亵渎人子你还给他赦免，可是亵渎圣灵今世来世都不得赦免啊。为什么亵渎圣灵今世来世不得赦免？这个就是一个奥秘。因为就是圣灵在动工的时候，圣灵动工我们应该就是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对不对？我们应该会认罪，我们应该会悔改，圣灵在动工的时候。但是如果我们圣灵动工我们还硬着心，我们不悔改，甚至拒绝抗拒，甚至去亵渎的话，你想想看，圣灵都不能够让你悔改，还有谁能够让你悔改？难道是你爸爸？难道是你的牧师？难道是你的老公？不可能啊！圣灵在做工的时候，我们如果心没有归正悔改的话，那你就完了啊！所以要把握这个机会哈、啊，圣灵在动工的时候。所以为什么讲说不可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有吗？然后不要使神的圣灵什么
担忧
啊？这个都很严重，以后我们会再细讲这些东西哈。还有圣灵的工作，我们看到它是有创造的，它有救赎哈，它使人得重生，它有使人成圣。耶稣还有神，他也是做同样的工作哈。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圣灵跟历史啊。那从创世以来一直到世界的末了，圣父、圣子、圣灵都在其中。然后正如起初圣子跟圣父啊，圣父同在，一同创造，圣灵也是在其中啊。所以我们在读到约翰福音的讲到，太初有道，太初有耶稣嘛，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我们也可以讲，太初有没有圣灵？有啊。圣灵有没有跟神同在？圣灵就是神啊，这个也我们也看到啊。所以他创造天地的时候，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等等等等的啊，这个圣灵也在其中。他赐下生命，生命神吹了一口气，那个气也就是灵啊，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可以讲到生命是从他来的，当他收回气息的时候，收回他的灵的时候，人就死亡了啊。还有人本身有神的灵在他身上，对不对？可是神的灵会不会离开？会离开。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的里面哈。所以我们看到在创造里面有生命啊等等，都跟圣灵有关系。那在旧约的时候哈、啊，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神的灵便降在神所拣选的子民身上，先降在以色列人当中，他的灵哈。那跟新约不一样的是，他是降在他身上，可是没有住在他的里面啊。那通常是有特别的任务给他们，所以什么智慧的灵在他身上，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等等的哈。你要特别的任务，他就有能力。看到有个制造会幕的、制造约柜的这个工匠哈，他就知道灵巧怎么样去盖那个天上神给摩西指示的那个约柜的形式哈。我们也看到几个士师，基甸啊、耶和他参孙，我们也看到这个大卫、扫罗身上都有哈。另外一个是职分的高某啊，譬如说摩西，神的灵有没有降在摩西身上？有，神的灵还把什么摩西身上的灵分赐给70个长老啊。约书亚我们也可以看到哈，神高某他。还有另外一个是，如果犯罪的话，神的灵会不会离开？扫罗的例子哈，参孙的例子哈，我们看到有这样的情形。还有我们看到有先知的灵哈。神借着先知说话的时候、啊、就是神在对他们说话、啊、在旧约时代我们看到的是这些，但是不一样的是他们只是成为神的器皿。所以我们一般来讲的话说，旧约的神的子民，神的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成为神的器皿，神使用他们，所以他们是神的仆人，记得、啊、神的仆人。那新约我们是神的什么儿女？为什么讲到新约是神的儿女？因为神的灵不是叫我们做事情而已，神的灵是住在我们里面啊，跟我们同住。你要跟谁住在一起？你要跟你的仆人住还是跟你的儿子住？当然跟儿子住哈。耶稣也讲说哈，仆人不是永远住在家里，记不记得哈？然后儿子才是永远住在家里的啊，有没有这句话？ 约翰福音的第八章啊，第八章里面讲到说，仆人不是永远住在家里面，儿子就是永远住在家里面。所以新约跟旧约最大不一样的是，圣灵赐下来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与他同住。旧约不是同住，旧约只是在他身上，就像披件衣服，超人对不对？有没有看过超人电影？哇，他要来那个的话，他要找一个电话亭去换个衣服，哈，超人的衣服来。那打完了之后呢，哎，又把他脱下来，又变个记者，戴个眼镜啊，这样子啊，要去换衣服。可是新约不一样啊，新约他是住在我们里面，新约旧约神也住在以色列人中，可是住的不是在个人的身上，是住在一群人啊，是住在一个群体当中。所以旧约也是住，但是住的情形不是像我们是个体的，旧约是一个群体的啊，是不一样的地方在这里。那新约时代我们看的是耶稣啊，在从耶稣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啊，他是从圣灵感孕生的，他受洗的时候圣灵也降在他身上。那他复活升天之后呢，他就差遣圣灵啊，浇灌在门徒的身上，圣灵变成为他们的印记。那每一个信的人都有圣灵啊，因为信的时候罪得赦免，圣灵可以住进来。那最后呢，我们看到末后的时代啊，到末后的时代，神应许要把他的灵在末后的时代浇灌凡有血气的。那这个日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五旬节啊，这个门徒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开始，直到什么时候呢？圣灵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世界的末了，一直到什么主大而明显的日子，那到了那个时间，这段时间我们讲都叫做圣灵的时代。之前圣灵在天上，对不对？偶尔将来，但是没有住在人的身上啊。可是在新约的时代，五旬节之后呢，一直到世界的末了，圣灵都一直在我们当中。所以2000年前圣灵同在，2000年后圣灵有没有同在？也有。2000年前圣灵行了，有神迹奇事，对不对？是因着圣灵在。2000年后有没有神迹奇事？只要有圣灵在，就有神迹奇事。一直到什么呢？主大而明显的日子啊，在这段期间里面，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好，凡求告主名的，你就可以从他那边得到看到神迹奇事。所以我们说，这都是在圣灵的时代都包含在里面啊。然后在第四个，我们看到圣灵跟圣徒的关系哈，我们是靠着圣灵重生。那这个我们会在以后的，我们会慢慢的解释哈。我们靠着圣灵得到更新啊，我们过去是旧人，会改换一新，然后我们断被圣灵充满啊，然后呢，我们会得到属灵的智慧悟性，会更认识神啊。然后再来，圣灵会内住啊，圣灵内住是有个条件。圣灵赐下来没有条件，只要信就得着了啊，印记在我们身上。可是圣灵的内住，他一直住在我们里面的条件，就是我们要顺服他，遵行他的命令。所以我们会问一个问题：我们犯罪之后，圣灵会不会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犯罪，我们会向圣灵担忧，对，圣灵担忧，圣灵会不会离开？圣灵会离开哈。很多人说圣灵在我们里面，他绝对不离开，死也不离开。那跟他的属性就有不一样哈。圣灵之所以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为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圣洁的灵才可以住在我们里面。但我们如果有罪的话呢，圣灵会离开。就像扫罗，我们看扫罗的例子，参孙的例子，对，本来在他身上，你一旦有罪的时候他就离开了，你叫他担忧的话他就离开了。但他离开不是跑得很远，他跑到哪里？离开你，就是在你旁边啊。因为所以圣灵有个字叫做保惠师，保惠师的意思是什么？在旁边帮助你的那位，保惠师的原文叫 Paracletos，Para 的意思就是在旁边的那一个啊。所以圣灵他会离开，但是他会，当我们悔改的时候，他会再进来，会再进来。所以有人问我，就说那这样圣灵好麻烦了，常常进进出出，进进出出哈。我说不是圣灵进出出，是什么？是你们进进出出，是我们进进出出。因为圣灵不动啊，就像你说太阳动还是地球在动啊？那太阳在动啊，你看太阳，你看又离开我们了啊。太阳我哪有动，是你们自己乱动的啊。所以圣灵也没动啊，对不对？我的慈爱，我永远不离开你们，是你们怎么样？是你们不要我啊。我们在基督里就不犯罪嘛，我们一犯罪我们跑到哪里去？跑到亚当里去嘛，旧人里面啊。在新人里面我们不犯罪，可是在旧人里面我们又犯罪，是谁跑出去？是自己跑出去嘛，是我们离开了。 所以讲耶稣说，你们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们，是什么？你们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是你们离弃了哈。所以记得哈，不是神不要我们，是谁？是我们不要神。就像旧约一样，神是守约，是慈爱的，是谁背约啊？以色列人背约嘛，哈，所以这道理很简单哈。所以同住有条件，同住会有个冲突哈，同住会有个结果，所以我们会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会看到圣灵的恩赐哈。那圣灵会感动我们，会引导我们，圣灵会赐给我们智慧启示，圣灵会带我们用全能来服侍哈，圣灵会带我们生命的一个建造哈。所以圣灵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哈。我们成为基督徒，圣灵已经在我们身上了。你都搞不清楚啊，所以要好好上这堂圣灵论，好好的认识圣灵啊，不只是头脑上认知他是怎么样一位，他要做的工作啊，他的属性，然后让他也在我们里面能够成就他的工作啊。好，最后我们来看结论啊。所以正统的教义显明神的属性和作为，就如三一论、基督论和救恩论，这些都是奥秘的事，人凭着血气无法真正认识，必须透过圣灵的神的启示啊，借着圣灵使人明白。所以神赐圣灵给他的子民，世人因为不信不能接受圣灵，圣徒却要认识圣灵啊。耶稣说世人不认识他，不接受他，但是你们却认识他。所以我们讲到认识啊，不只是单纯的认知而已，而是发展一个亲密的关系啊。所以圣徒不仅要有在属灵的智慧悟性上能够知道圣灵，知道神啊，还要借着圣灵的内住，生命得以与三位一体的神联合成为一灵啊，与主联合的就是与他成为一灵啊。那生命得以渐渐成熟长大，结出圣灵的果子，而且我们可以反照主的荣光，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你们看到哈，你说哎呀，你的身上有神的荣光，这个荣光不是肉体的哈，不是按着血气凭外貌来认，而是你里面的那个灵啊，平安的灵、喜乐的灵、那个慈爱的灵在你里面彰显出来，如同重组的灵。你们说耶稣长得什么样子？我们要看耶稣传，看到哦那个好帅的演员哈，其实不是哈，耶稣没有加薪内容，耶稣长得就跟我们一样，只要我们能够活出圣灵里面哈，反照他的荣光的时候，我们里面的平安、喜乐、满足就是耶稣他所显现出来的样子啊。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哈圣灵论的正统教义，我们讲到这里。